看泽看德润说服了吴主孙权和在座的文武，他推荐了陆逊陆伯言，说只有此人才能保我江东无忧。孙权呢，当即纳谏，他说看泽推荐的好，我要亲自去请陆逊。看泽一听，那倒不必了，不劳主公亲王去请，还是我去一趟，我请不来，到那时再惊动您也不迟。孙权一听，那好吧，看先生就有劳你了。看泽一听，主公您就等着好消息吧。他收拾了一下就奔陆逊家来了。老远呐，看泽就下了车了，步行到了门前，轻轻一打门，门一开，家人出来了。家人赶忙给看泽施了个礼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家人呢，很知礼呀，这么一看来人就知道是一位了不起的士大夫，从衣着上看出来了。先生您叩门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要求见陆逊将军。
哦，家人一听是找我家将军的。
哎呀，先生，我家将军这几日正在闭门作画，是一概不纳客，谁也不见。对不起您。说完了，家人退身回来，伸手关门。哎，汉泽给拦挡住了，你别关门呐，我与伯言多年故交啊，你进去回禀一声，这不好吗？哎呀，家人一听，不是我不给您回禀，因为将军有话，我不敢违背。哎，来来来，你看看这个。说着，看泽把名次递过去了。名次啊，就是拜帖，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名片，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，官衔、名字、住址都在上边写着呢。家人接过来一看，那我给您回一声吧，您在这儿稍候片刻，屈尊您了。说完了，咣当把门关上。好，看泽一想，这陆逊是怎么回事儿？怎么来人都给关在门外边？家人进去工夫不大，打里边出来了，手捧着刚才那张名帖，交给了看泽。先生，我家将军已经看过了，他说呀，请您三日后再来，三天以后我家将军这画就画成了。实在对不住您，多有慢待，望先生海量。说着家人鞠了个躬，一回首又关门。哎呀，看泽一撩袍子，扑隆一下抬腿进来了，心说你怎么总关门呢，真是岂有此理。不行，大概你把这个话没说清楚，我不是私自来的，我是奉主公之命，那就是说孙权叫我来的。今天陆逊见我也得见，是不见也得见，你再回去给我说一声。这家人吓了一跳，哎呦，感情此位不是随随便便来串门的呀，是奉主公孙权之命，他哪敢怠慢呢？先生，这么说，那您在这儿坐一会儿吧。这回不错，把看泽给让到门房来了。看泽先生一想，哎，这还差不多，不客气点说，我在江东主公孙权的面前也得有个座位，你看到你陆逊门口这站着多不带劲呢、啊、这个。这得亏没让张昭那些老臣看你，看你该说我什么呀？你看你死乞白咧推荐人才呀，了不起呀，你瞧这人才，这还没出事呢，看这派头。转念一想，哎，不对，陆逊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怕一些闲杂人前来打扰他，所以他才这样。嘿，这位看先生啊，倒是自己能给自己解释。 啊，他倒很能谅解人呢。等了一会儿，这家人没回来，看泽一想，这位哪儿去了？怎么去这么半天呢？他探身往外这么一看呢，看先生乐了，怎么回事？那家人就在二门里边影壁前面那站着呢。哎呀呀，看泽一想，这陆逊哪天能见我呀？你哪能在那儿站着呀？想到这个，他挑起帘笼，冲着家人一点手，那家人跑过来了。先生，您叫我有事儿吗？哦，我猜着了，您准是不见我家将军了。那太好了，请您三日后再来。说着他就要开门。哎哎，看泽一把他拉住了，不是那意思，你干嘛在那二门里边那站着不进去回禀？哎，先生，您都把我难为坏了，我以为您是随随便便来串个门，感情您是奉主公之命来的，我哪敢违命，我得进去回禀啊。可是刚才我家将军说了，再要随随便便来人跑到这会儿来通报我，我就打折你的腿。我走到二门里头才想起这句话来，所以我也进不去也出不来，我只好在那儿站着。那你就那儿耗着啊，多人耗着，您急了，您不是就回家了吗？那我也就得脱了。哎呀，看泽一听，岂有此理，你给我闪开吧，我今儿不用你通禀了，我直接进去见他，不礼貌了，不礼貌，不礼貌吧。看泽腾腾腾大踏步进来了，这家人拦也拦不住了，只得跟着后边跑。看泽进来这么一看，前厅、书房、会客厅哪儿也没有。他回头看家人，看泽得看着他啊，那意思，你们将军哪儿去了？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了？家人苦笑着冲看泽摇摇头，心说，我哪能把将军藏起来，您还得往后走，在花园子里边呢。哦，陆逊的府还带花园啊？哎呦，当然了，人家陆逊官带镇西将军呢。好吧，看泽往前又走了几步，来到了后花园的园门这儿，侧耳这么一听，这后花园里头，呼呼呼呼呼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这位伯颜将军是不是在这儿打秋千呢？想着，看泽就进来了。他进到花园来，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哎呦，愣那儿，这不正是陆逊陆伯颜吗？哪是在打秋千，正在舞剑呢、啊！呵，这口宝剑在他手里头就像一条出水的蛟龙一样，剑光闪闪，是银霜一片，好剑法！看泽不由自主的喊了这么一声，唰啦的一下，陆逊把剑势收住了。低头再看，脚下是一片花瓣，怎么回事？就刚才这一舞剑，那剑光这么一闪呢、啊，宝剑一过，那花儿就一片一片的四处直飞呀、啊！多厉害的剑法呀！收住剑，陆逊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原来是看泽先生，失迎了。说着赶忙把宝剑扔了，过来给看泽施礼。看泽伸手相搀，急忙还礼，伯颜高见高见。说着，看泽拉住陆逊的手，上下打量陆伯颜。哎呀，看泽打心里往外喜欢呢，今日见到陆逊，不由得使自己就想起了当年的周公瑾。陆逊那是现在江南一带有名的小周郎，第二个周瑜。说实在的，比周瑜长得还漂亮。漂亮在什么地方？你这么说得了，古有宋玉萧生，这长得是最俊的人了。三国有周瑜吕布，这陆逊陆伯颜呐、啊， 他就把这宋玉、萧生、周瑜、吕布浑身上下所有的优点全长他身上了，那真称得起是法如墨染，斧如白玉，目如秋水，唇似涂朱啊，往这儿一站呢，称得起是亭亭玉立，文秀婀娜呀。陆伯言男生女相，两个人一见面寒暄几句，陆逊急忙把阚泽先生让到客厅。阚泽坐在这会儿这么一瞅，哦，点了点头，什么意思呢？他想方才呀，在叫门的时候，家人跟他说的那番话并没有欺骗他，确实陆逊在这儿作画。可仔细这么一看，哎呦，阚泽就明白了，这并不是一幅画，是什么呀？是一张军事地形图。陆逊呢，正在这会儿研究兵法呢。落座吃茶，阚泽就把来意说了。陆逊这么一听，哎呀，多谢先生之推荐呢。不过我年纪很轻，才疏学浅，我怎么能够担当此任呢？恐怕误了江东的大事。哎呀，阚泽一听，伯言，你不要太客气了，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客气话，你赶快随我去见主公。这倒好啊，不用陆逊再说门了，阚泽是拉起他来就走。哎呀，先生，你等我收拾收拾。伯言，来不及了，你快跟我去吧，主公正在等候着你。陆逊一看，只得就得走了，连换换衣服看来都没时间了。他首先把桌子上那张图卷起来了，往袖口里边这么一放，跟着阚泽来见孙权。阚泽让陆逊在外边稍候片刻，自己亲自进来回禀。这时候孙权大概已经睡了，哪儿睡得着啊？自从刘备领人马御驾亲征兵伐东吴以来呀，这位江东主孙权呢，哪天晚上也没睡过俩时辰觉。现在听说阚泽见他，快请先生来。阚泽由外边进来，孙权呢，先看阚泽的脸上表情，就是你这趟去请陆逊，请的成功还是失败了？陆逊是来还是不来？从脸上一看就能看出来。孙权一看呢，心里踏实了一半，差不多可能把陆逊请来了。怎么见得呢？看阚泽脸上放光啊，是兴冲冲的，春风满面。主公，我把陆逊给您请来了。哦，伯言在哪里？带我去请。且慢，阚泽给拦住了，您不必出去迎请他，他很年轻，他应该来到这儿见您。不过有一样，您可不要着急。为什么呢？可能一见面啊，陆逊要推辞一番。另外还有事情我得告诉您，我到他家里去之后，他那家人不让我进去，是有这么回事，他那袖子里边有件东西，您得要过来看看。孙权笑着点了点头，心说阚泽观察的可真细呀，真用心。德润，你快去替我请伯言。遵命。阚泽出去把陆逊给请进来了。陆逊一见孙权要施大礼，孙权给搀扶住了。伯言，不必多礼。说着，孙权拉着陆逊的手，上下打量了打量陆逊，看得陆逊怪不好意思的。孙权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孙权呢，也是打心里往外很喜欢这位年轻英俊的将军。 他知道这个人很有才，但是说真的，孙权心里也仔细反复琢磨过几次，看则既然以全家性命保陆逊，是说明陆逊才华很出众，但是啊，孙权知道陆逊文才很好，要么怎么江东都称陆逊为书生呢？可是打仗怎么样啊？这打仗光凭文才好可不行啊！说敌军来了，我做首诗，冲着敌营朗诵一气，人家把人马就撤了，不见得。那么你既有文才，还得懂得军事，上晓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这位陆逊将军在打仗方面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孙权心里头底数不大呀，所以现在他打量他两眼，然后分宾主落座。陆逊客气了一气，怎么呢？主公在此，哪有我的座位？哎呀，伯言，坐下好讲话。你看，德润这不是已经坐下了吗？君臣之礼是要讲，现在这不是在我的书房说话吗？伯言呐，看泽先生大概跟你都说了吧，现在我江东形势十分危急，刘备为给他二弟关羽报仇，复夺荆州，他御驾亲征，统大兵75万来发我江东，而且自魁关出兵以来是节节取胜，长驱直入，现在已经屯兵在萧亭，我江东是连连吃败仗，就连甘宁、甘兴霸，我的一员虎将也死在了阵前，故不胜伤悲呀。如今我江东军民人人惶恐，个个悲伤，都很紧张，眼看江东就要难保了，我大聚文武商议对策，看则推举了将军，并且以全家担保，我想拜伯言为帅，去抵挡西蜀刘备，保我江东无事啊！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陆逊听到这会儿没说话，他瞅了瞅孙权，又看了一眼看则先生，然后低头想了想，哎呀，看泽在旁边挺着急呀、啊，心说伯言你倒真稳当啊，现在稳当的不是时候，你赶快回答主公。陆逊笑了，哈哈，主公啊，我多谢看泽先生的推荐，也感谢主公您的信赖，不过微臣我太年轻了，年幼望轻，我年龄小，没有那么大的威望，再说我才疏学浅，您要委任我为江东主帅恐怕难以服众啊，军心不服，何以战胜西蜀之敌？我说话人家不听，那我打谁去啊？这仗不能我自己打呀。孙权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，伯言，那么以你之见，主公啊，我不是辜负您的信赖和看泽先生的重托，我看您还是另选高明为好。哎呀，孙权摇了摇头，心里说陆逊呢、啊、这时候你不能推辞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要能找得着人，我让看泽请你去干什么呀？我素知伯言之才呀，今想拜你为大都督，我望伯言切勿推辞。主公厚意，我陆逊心领了，不过我就怕文武不服，到那时候您让我怎么办？孙权听到这儿瞅了一眼看泽， 汉泽点头，点头称是。就是说人家陆逊这话说的对，主公您不要忘了，我在推荐他的时候，那当场不是有几位老臣都有些疑义吗？所以人家陆逊很担心，担心是有道理的。就是孙权也同意陆逊这个说法，他这么年轻轻的，这权柄小喽，确实服不了文武，服不了文武就没法统领人马去拒刘备。这个他无意中用手这么一摸肋下的佩剑，孙权笑了，伸手把青龙宝剑摘下来。伯言，你所言极是啊，说的很有道理啊。这么着吧，孤将这口佩剑赐给你，这就是上房宝剑了。你拿着这口剑，三军如有不听号令者，先斩后奏。俩手把这宝剑捧到陆逊的跟前，陆逊急忙站起来，给孙权深施一礼呀、啊。臣非常感谢主公之重托，但是我不敢拜命。那就是说这宝剑我不能接，为什么呢？您必须当众将这口剑赐给微臣。哎呦，孙权捧着这剑呢，为难了，这怎么拿回来呀？给人家上方宝剑人家不要。阚泽赶忙站起来，心说主公，人家不是不要，您就这么一给，陆逊伸手一接啊，不行。陆逊这什么意思呢？陆逊是想让孙权给他举行一个仪式，当着众文武再赐这口上方剑，那他就要了。这个要求就是助坛拜帅，你这么一给，人家一接，这算什么事儿？阚泽冲着孙权一拱手，主公啊，古之命将必助坛会众，此白毛黄钺印绶兵符，然后微行令速，今大王遗遵此礼，择日助坛拜伯颜为大都督，假节钺，则众人自无不服也。您必须得助坛，然后让陆逊登台拜帅，您当众授权，人家陆伯颜才能接这口上房宝剑。哦，孙权这么一听，九夷先生，赶忙把宝剑带起来了，是当夜传令助坛起造金台，金台拜帅。陆逊心里是十分感动，他急忙挺身站起来，给孙权施了一个礼，多谢主公托以重任，认为我有尺寸可取。陆逊十分不才，现有一张破西蜀刘备之图，请主公过目。唰啦，说完了，由打袖筒里把自己画的那张图拿出来了，往桌案上这么一扑。孙权吩咐一声，掌灯来。嚯，身边武士唰啦一下子被灯笼全都挑起来了，那是为什么？高灯下亮。孙权也不用拿放大镜了，那时候没有放大镜，他俯身这么一看，哎呀呀，心里像打开了两扇大门一样，用十分敬佩的目光看了一看陆伯言。人家陆逊呢，一时一刻也没闲着，怨不得这几天一直关门不纳客呢，感情人家在家里正在研究退敌之策。这张图画的是什么呀？是一张萧亭地形图，上面画的很清楚，刘备的进兵地点以及我们江东应该在哪儿聚敌等等。嘿呀呀，孙权双挑大指，既赞美陆逊，也佩服阚泽呀。阚泽方才这醒提的多好， 这要不筑个坛，拜人家陆逊为大将，陆逊怎么去发号施令、威行令速啊？孙权不让陆逊走了，挽留住他，吩咐一声备酒。君臣痛饮了一番，直至深夜，尽欢而散。第二天一早，台子造成了。
这么快啊？啊，这什么时候啊？再说那是谁下的令啊？孙权
让你修一座拜将坛，你修仨月呀、啊？那他不斩了你？可不一夜的功夫吗？金台吗？金台啊，拿金子垒起来的？不是，整个台呀、啊、都用澄江泥砌的，这种泥呀、啊、干了之后用太阳光这么一晒，呵，金慌慌的都晃眼睛。过去好多人家呀都用它铺地，所以有这么句话，金砖漫地，实际就是澄江泥做的那方砖。今儿个这座台就用这种泥砌起来的，嘿，这个漂亮。这个台高三丈，干嘛单三丈高？按三才呀、啊、天地人，宽有24丈宽，不多不少。干嘛24丈啊？这是按周年24节气呀、啊、台分三层啊，第一层上站着25个人，都穿着黄衣裳，手里拿着黄旗，这是按中央戊己土。东边站着25个人，穿着青衣服，手里拿着青旗，按东方甲乙木。西边25个人穿着白衣裳，手里拿着白旗，按着西方庚辛金。南边也站25个人，都穿着红衣裳，手里拿着红旗，按着南方丙丁火。北方25个人都穿着黑衣裳，手里拿着皂旗，按着北方壬癸水。第二层360个人，手里拿着360面红旗，按周天360度。第三层站着72员牙将，手里头拿着刀枪剑戟呀、啊。这是三层对二层，二层是36天罡，三层是72地煞。每一层都有一张祭桌，桌子上摆着祭品和祝文。这时文武全都到了。文官一个个额冠博带，肋下佩剑，武将盔甲鲜明，他们雁别翅，分别站立在两边，一个个是衣冠整肃，剑戟森严。吴主孙权首先传令，请陆逊陆伯言登台拜帅。